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透视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林丹。七月一日是香港回归的日子，2003年的这一天，超过50万的香港市民走上了街头。然而我们听到的并不是欢快的庆祝声，而是对香港现状不满的呐喊声。从1997年香港回归到2003年这短短6年间，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在今天透视中国的热门话题栏目中，我们请原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员、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的吴国光先生谈谈他的看法。
大体上6年来的变化可能可以概括为这个5个方面吧。那么第一个方面就是经济的方面了。那么其实现在香港从政府也好到老百姓也好，那么最关心的就是这个经济不断的下滑，整个这个民生是一片凋敝的这样一个景象。过去香港是非常这个有名的这个新兴工业化的一个地区，它的发展经验是全球引为成功的。那么在短短的这个6年里，现在失业率已经上升到8%+。那么在97以前的话，那个是连1%都不到的。过去我们喜欢去的，比如说饭馆呀、商店呀，这几年就纷纷都倒了，那你再去就没有了。然后再也没有新开的店，这种情况就在香港生活的话感觉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更严重的就是说，香港人很多人是一辈子就是要给地产商打工嘛，啊，买一个楼然后一辈子供楼。那么他们在97前后买的楼呢，现在就变成了所谓负资产，他就是说等于你买了楼反而你要背债，你不买楼的话你还不至于背债。过去几年颇有一些人啊就是因为这个就跳楼自杀了。那么再一个方面的变化呢，就是民生了，这个生活的素质了。那么经济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经常是有钱买不来生活质素的嘛，啊，但是香港呢，这个过去的生活质素有一些方面是不错，比如说这个香港的治安是很好的。那么如果在中国大陆生活的话呢，那看那个香港的这个武打片呀、这个匪警片呀，看的认为香港满街都是这个凶杀，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记得我是回国内的时候，经常有人会讲，你们在香港生活是不是不安全呀？我说非常安全，哪怕晚上2点走在街上，我也不会担心什么东西。那但是最近几年情况就不太一样，经常有这个例子了，就是有人在街头就被枪杀了。那么当然还有生活质素的下降，比如说卫生，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回归以前，香港人也是从大陆进口鸡呀、鸭呀，那但是没有听说发生禽流感。那么97年以来，几乎隔一年就要发生一次严重的禽流感，那么吓得大家连鸡肉都不敢吃。还有当然最严重的就是最近的这个 SARS 危机了，这个 SARS 香港是最严重的灾区之一。那么就在这种情况下，以前香港是到公立医院去看病，你是香港人当然没有问题，不用交钱。你即使是到香港来旅游，只要是合法进入香港，哪怕是5天来旅游的，你在这期间生了病，你到公立医院去看急诊不要钱。那么这个福利是全世界没有的。那么现在呢，本地人看病也要交急诊费啊，交个70-80块钱。那么这个对一个比如说一月收入只有几千块钱的人，那么供楼就要供个上万块钱的人，这当然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福利上的损失。还有就是教育的问题，我们中国人对下一代是非常的重视。那么香港的教育呢，本来确实也不太成功，最近呢经过所谓特区政府的这样一个教育改革，它是改哪里哪里出现问题，它改了小学，然后大家呢就把自己的小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所以去年夏天我记得有一个报道，就是说到8月底9月初，你到飞机场去看啊，就是很多10来岁的不超过15岁的小孩子在那里拉着个行李，父母在那送他到澳大利亚、到新西兰、到英国去读书。那么这显然是这个地方的教育体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还有这个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就是环境啊、空气啊。那么我是96年初来到香港，那时候在中文大学，每天在我的窗户里都可以看见对面的马鞍山的山头清清楚楚。现在呢，我都不知道这个空气污染怎么会因为97变得严重，我都不理解这个原因在哪里。连老天爷也欺负特区政府啊！现在要想看到这个清清楚楚的马鞍山的山头，那么只有连下3天暴雨以后，有一上午可以看见，到了下午都看不见了，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政府管制能力的下降，特区政府背了严重的债，那就是所谓巨额赤字，这个其实已经成为现在香港特区政府施政的最大的困难之一了。那么年年就是在讲这个事情，对香港的经济也是一个极大的威胁。那么有人不了解情况，说这是英国人留下来的烂摊子。 那么其实呢，在1997年六月底英国政府撤走的时候呢，香港政府是全球唯一一个没有赤字的政府，而且呢，它的财政盈余是非常多的。在97以前，中国的中央政府和英国政府之间吵架，吵香港，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建现在的这样一个大飞机场。那么为什么要吵架呢？就是因为中国担心香港这个建飞机场啊，英国就会利用这个机会把这个钱全都花掉了，那么留给中国呢是一个香港的这样一个没有很多的财政盈余。结果呢，这个飞机场建成了，那么花掉的钱呢只是这个当时财政盈余的一个零头，我想当时的盈余至少是几千万。那么在短短的两三年里，特区政府就有能力把它变成赤字。那么他们在这几年里既不搞这个社会福利的这样一个进一步发展，也没有什么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基本建设，大家还都不断的减工资，大学教授以前说是最稳定的，那么现在已经连续减工资，那么现在而且每个人都签了信说你要不同意随时给你减工资的话，那你马上就走人，啊，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那么居然财政赤字在不断上升，这钱都上哪去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的奇怪的。那么政府的管制的能力下降，当然不仅在这里，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就是香港的公务员体系在全球都可以引以为自豪的。这个情况呢，因为我97以前呢来到香港呢，也去给公务员讲过课。那么因为讲到比如说大陆的这样一个公务员改革呀，我就会讲说我们80年代在中国呀希望改革大陆的公务员制度，说就是要向香港学习。那么当然香港公务员听了很高兴，对。那么到了98年我又去讲课，就是一年回国才一年嘛，我就说啊，我又讲这个话，结果他们说什么，马上就有人举手，他说吴教授你是不是讽刺我们，刚刚一年他们就已经就觉得说我们这个公务员一塌糊涂，我都不知道你们有什么一塌糊涂的。一个就是说特首不信任他们，那你公务员就是给政府干活的，政府的首长都不信任你，当然你会觉得你非常的丧气。那么再一个就是说出现了几次危机，包括失火呀，包括禽流感啊，包括近海的污染的洪潮出现呀。那么这些事情出现了以后呢，那么公务员的应对呢表现不是太好。那我们知道公务员是按部就班做事情的，那么这个应对呢，这个危机处理是要上面的领导人说你要怎么办我才怎么办，那么公务员他并不知道怎么办啊。香港人因为过去是依靠公务员了，那么现在当然也会批评公务员。我觉得这个公务员的体系的士气的这样一个低落，内部的纪律逐渐的在涣散，那么这个可能是香港一个长期的负资产。因为这个人的这样一个因素啊，一旦也破坏掉了以后，这个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你经济危机有几个利好因素可能就能走出来，但是这个因素可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因素。那么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廉洁了。过去香港的公务员廉洁啊，自从这个其成立廉政公署以来也是全球有名的。中国反腐败是一个长期的头疼的问题，也是经常要借鉴香港的这样一个廉政公署的经验。那么现在我想公务员也不敢以此为自豪了啊。第四大变化呢，我想就是政治上的变化啊。政治上的变化呢，我们知道香港的基本的政治支柱是法治和自由啊，不错，在过去的100多年当中香港都没有民主。但是呢，你会看到呢，这个因为它的宗主国也就是英国有民主，那么在这里呢即使没有民主，那么法治的权威是受到尊重的啊，那么自由呢是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的。那么这个呢就使得香港能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使得香港能够成为这样一个进出口贸易的这样一个巨大的世界数一数二的转口港。金融中心不是说光有钱就可以的，现在最近这个中国银行在香港的这个第一把手刘金宝出了腐败案件，那么香港人就要质疑这个问题，那你中银内部这么多钱不知道要借给谁，用腐败的方式借给你给你送钱的人，这个银行在香港上市的话这样是不可以的，你要把这个资料告诉买你股票的人，要不然你就是金融诈骗嘛。所以呢，金融中心的地位一定是自由的信息和这样一个权威的法治才能保证的，没有这两个东西，所谓金融就一定变成诈骗。法治和自由对香港来说绝对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每个人生活中每个人的经济生活直接相联系的。回归6年以来呢，法治这个方面我想开始受到基础性的破坏，比如说一个就是狐仙案，那么就是香港的一个大财团的负责人，过去胡文虎的他的女儿，那么他在一个报纸的广告这个数字的这个 这个虚假报案当中，那么那个总编辑、那个社长都被抓起来去问了，但是呢，律政司司长，也就是香港最高的法律首长，那么说呢，胡仙啊，我认为呢不应该起诉他，也不应该找他来问话，结果呢就把他赦免了。那么这个呢，当时是引起了很多的这个批评的声音。那么当然，这个老板呢，不仅仅是因为是个财主，他和中国政府关系非常好。他是1980年代后期、1990年代初期，第一个批准外资可以进入中国和中国的资本合办杂志的一个人。当然，公众就质疑这背后是不是有政治的因素，就使得香港的这样一个过去的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受到动摇。那么，当然现在最严重的就是23条立法了。23条立法有多么严重呢？我想应该引一个就是负责23条立法的最高的首长的话来说，才能说得明白。就是香港律政司司长，那么他对公众说，他是坚决主张23条立法，而且呢，23条立法之所以这么匆忙，据说就是因为他任期要到了，他希望在他任期把这个事情完成。那么他很坦白地讲说，23条立法就是悬在香港人头上的一把刀。当然，他有第二句话，他说虽然悬在你头上，我不会砍下来的，但是你不需要砍下来呀，谁希望头发悬了一把刀还用砍下来吗？那么自由的方面，最重要的自由就是资讯的自由。那么资讯的自由呢，刚刚网上有人做了一个统计，在香港现在的7份号称独立的报纸当中，还不讲什么大公报、文汇报，这些是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机关报，那么号称独立的报纸当中，那么关于7月1号这样一个反23条立法的大游行的报道，他们做了一个分析，结果呢发现呢，可能只有1份报纸还没有被亲中势力控制，那么其他的报纸都或多或少已经被政府所操纵的那个力量，或多或少被他们渗透了。既然报纸都被某种资本所掌握的话，当然这个自由的程度就大打折扣了。那么今天还让你讲话，明天就可以不让你讲话了。那么第五个大变化，其实就是上述变化归结起来就是香港地位的变化。那么过去呢，香港是世界的一颗明珠，东方的一颗明珠，那其实呢，它不仅是降级了，那它是不是明珠也成问题了啊。那通过上述四个方面的变化，你可以看见它即使是明珠的话，也是人老珠黄了，这是一个失去光芒了。那么过去香港是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新兴工业化的典范，那么现在就是泰国呀什么这样一些相当落后的国家都已经从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开始复苏了，但香港还在继续往下走，都没有复苏。过去邓小平是讲说我们要利用香港的优势开发特区，深圳靠什么？深圳在25年里从一片农田变成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靠什么？靠的就是靠近香港，沾香港的光，沾香港的仙气儿。那么现在香港是说，我的经济怎么办呀？深圳你帮助我吧。那深圳还不愿意帮他。过去邓小平说，中国要发展的好，就要在中国再造几个香港。香港现在是需要来自中央政府的帮助，从这个地位上来讲，就像中国的中西部地区了。上海有讲过说我要中央的帮助吗？这个广州有讲过我要中央的帮助吗？要中央帮助的是青海、新疆、陕西、宁夏啊，中西部地区。那香港当然它的物质条件还不至于像中西部地区那么惨了，但是它的地位在这6年里就变化成这个样子那么这个6年的变化，我想大体上就是这么一个脉络了。
据香港大学民意网站的最新调查显示，香港市民对特区政府的信任率只有25%，创历史新低，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为53%。那么是什么原因使香港在回归后短短6年就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为什么香港市民对特区政府失去信心？一国两制到底是不是一个可行的制度？在下次透视中国的节目中，吴国光先生将继续与我们探讨，请您注意收看。好，观众朋友们，又到了与您说再见的时候了。主持人林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